不过今天在香港这边啊，这个情况有一些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就现在立刻连线人在香港西环现场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海燕，请他来带我们了解一下香港最新局势的发展。海燕您好。
啊，主持你好。
哦，我们看到这个周末香港的情况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就跟我们介绍您现在人在的地点还有现场您所看到的最新情况如何，海燕？
对，我现在是在西环德辅道西和皇后街的交叉的路口附近，在这里呢，一个小时前刚刚发生大规模的警方拘捕示威者的这个突击行动，今天下午呢，原定是港岛在中环的渣打公园举行这个集会，就是抗议721警方在上环清场过程中呢，多次发射催泪弹，被这个外界批评呢说过分使用武力。
嗯哼。
但是今天的这个示威呢，有一部分人是在中环的渣打公园集会，另外呢还有数以万计的这个示威群众呢，就自发的从中环，这个金钟道，也就是后来的轩尼诗道，一直走到铜锣湾的SOGO， 完了在SOGO附近呢，设置路障，建立这个好像像2014年那会儿的占领区，这个示威者呢，他们用这个垃圾桶，还有等这个栏杆啊，这个铁栅栏之类的筑起这个路障。
嗯哼。
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在湾仔的警察总部包围这个警察总署。另外呢，最主要的一个地点呢，就是在西环的中联办附近。
是。
不过呢，由于这个警方呢，事先知道这些示威者呢将这个围堵中联办，所以呢，在下午我在前往中环的之前呢，我就到这个中联办现场看了一下，现场已经就部署了大批的警察，有许多警车，而且呢，中联办这个进出口呢，它也树立了这个2米高的这个铁马。由于这个警方在中联办外头有非常严密的这个防守，所以呢，这个在下午5点多左右，虽然这个现场有大批的示威者，但是呢，他们没有能够靠近这个中联办，只是在中联办外围的这个西边街和德辅道西，还有这个西边街和甘诺道街的外围，筑起这个路障与警方对峙。警方呢，大概是在7点的时候开始清场。完了，首先呢，就是在举起警告旗以后，马上发起这个发射多轮的这个催泪弹。完了，哎，完了，一步一步呢，从西环向中环的方向，就是向东推进，沿着这个我所在的，我主要是待在这个德辅道西。警察呢，基本上是停停走走，完了打一轮这个那个催泪弹以后呢，就停一下。完了，一直推，但是在推到这个高升街的时候呢，有大批的防暴警察，还有这个就是香港警察中最凶悍的，他们叫速龙小队，
是
基本是防暴警察中的精锐，他们的这个增援，完了在稍作这个休息以后，打了这个一轮这个催泪弹以后呢，警察就突然的改变这个做法，就是快速的跑步式的冲向这个示威者的人群，导致呢示威者他们来不及后撤，许多人呢被警察拘捕，被压在路面，扣押在这个这个现场，现场呢我现在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从我观察的来看呢，大概有至少20多人被警方拘捕。现在呢，现场呢有许多这个消防处的这个救护车，因为中间有一些示威者可能在警察扑倒在地的时候呢，可能有受伤的情况。
事实上我们在现场也有看到一些这个烟雾弹还在释放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强光。今天晚上这个7点多左右，刚才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大概有20多人在这个警民对峙之后被逮捕，然后警方也出动了多轮的催泪弹，有没有具体人员受伤的情况或数字呢？目前
刚才我这个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的郭佳琪还有人权观察的观察员罗沃启呢，他们在现场就是询问有没有这个示威者受伤，
是
就是他们要在现场这个监察嘛，监督这个警察的执法情况。所以呢刚才我观察到就是现场来了4-5辆这个消防车，完了警察呢把几个这个被扣押的这个示威者呢带到这个郭佳琪还有罗沃启的面前呢，由他们问话，就是询问完了以后呢，他们这些人被带上，有几个人被带上了这个救护车，所以但是目前不清楚，这些人的这个受伤情况严重如何。但是从现场来看，我观察这些示威者呢，至少没有看上去表面的流血之类的伤。
目前的情况，但是事实上，海燕，我们知道昨天也就是星期六，刚刚你所提到这个香港最精锐的这个政报警察、防暴警察速龙小队，在昨天周六的时候，他是直接攻上了这个元朗。当时昨天周末周六是有这个所谓流血冲突的，因为有不少这个示威者，我们看到画面是头破血流，而且警方也有释放这个催泪弹。跟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在元朗的一个具体情况好吗，海燕？
好。昨天呢在元朗的情况也是相当的激烈，也可以用这个惨暴这个情况来，就是到目前为止香港这么多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随后的警民冲突呢，可以说我来到香港采访观察来看呢，是我见到的比较激烈比较严重的。昨天在元朗呢，因为警方对3起在元朗的游行示威呢不予批准，所以呢大概有10几万香港市民呢基本上是冒着非法集结的这种情况去参加游行。大概3点左右呢，他们先包围了这个在元朗的这个元朗警署，因为在这里呢就在721这个香港的这个黑社会啊，元朗黑社会白衣人的在暴打行人、市民，还有包括一些反家的示威者的时候呢，有些市民呢到这个警署去报警，结果警察落闸，而且呢警察基本上没有出现在现场，所以呢引起香港社会的极大的愤怒。所以呢昨天呢这个警方以这个公共安全为由呢，就是不批准甚至禁止游行，但是呢数以万计的港人呢没有顾及警方的警告，还是参加了游行。但是警方呢从5点就开始清场，就是把这个示威者呢从这个元朗的大马路一直向就是西铁元朗站推进，中间呢也多次发射这个催泪弹。到了晚上就是从5点一直到7点半的时候呢，包括在这个元朗站附近，就是这些乡村呢，他们像南边围村呢、东头村呢，还有西边围村，就是721就是黑乡势力非常强大的这个在元朗地区的这个村子，对白衣人他们这个居住的就许多人居住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抗议者啊就在这村口抗议，但是呢这些地方呢都有警察防暴警察把守，因为他们也担心示威者入村呢会引发双方的冲突。到晚上这个期间呢就是双方也发生一些小的冲突，警方呢也发射了多枚的催泪弹。到晚上9点半的时候，在南边村这个就是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目睹目击啊就是非常这个严厉的这个警方的清场，警方发射了多枚催泪弹， 以及的这个橡胶子弹，还有他们说的叫这个橡胶子弹，还有这个海绵弹，还有这个海绵弹，对，而且呢，我本人呢，就是我在躲在一个这个七人车的这个 van 的后面，这个是拍摄的时候呢，当我刚要探身的时候呢，我的右肩可能是中了一个，因为像其他的香港记者跟我说，应该从这个上头这个我胸上的这个红肿的这个块大这个程度啊，这个尺寸应该像这个尺度很大的这个海绵子弹，就是说在这个现场呢，完了在9点，这次清场以后呢，警方就从不同的方向把所有的这个示威者呢向这个西铁元朗站推进。
嗯，
大概10点钟的时候呢，就是多数的示威者就已经退守到这个西铁站里头了，就是元朗站里头。
嗯，
不过呢，警方呢，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个速龙小队呢，以有的示威者呢向下，就是从高处向这个下面的警察呢投掷杂物，可能警察按警察的说法，可能也有这个救火栓之类的东西呢，所以这个速龙小队说，上来以后是为了控制局面，但是他们冲上来以后呢，电视画面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凶狠，挥舞这个警棍呢，从上往下这个击打这个好多示威者，而且把示威者有的头给打破，而且把他们压倒在地呢进行拘捕，这个画面这个显示呢，也有好些这个示威者呢跟这个冲进西铁站的这个警察呢进行这个对峙和抵抗，双方也有一些冲突。
好的，这个从昨天这个元朗的这个爆发流血冲突到今天礼拜天晚上7点钟，在这个中联办外的这个警方再一次的强力释放催泪弹来强力清场，我们海燕美国之音的驻香港记者海燕都在第一线为我们募集，要给我们最新的消息。那最后请您很快也跟我们综合这两天周六周日的发展，您觉得香港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又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还有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是明天礼拜一国务院新闻办将会有一场记者会，是不是国务院新闻办方面也会有一些重要的宣布呢？海燕。
对，按理就是我今天下午就有这个朋友告诉我，就是跟内地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告诉我说让我小心，因为他们说明天港澳办会有这个记者会，所以呢，这个估计香港警方呢，为了向北京展示他们能够控制局面，能够有力的执法，所以呢，会这个强力的清场，并且进行大规模的拘捕。
嗯哼。
结果根据今天晚上这个情况判断呢，我这位朋友提醒我的，应该是准确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正在西环给我们提供第一手消息，也提醒海燕哦，采访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感谢海燕。那么回到现场，我就继续请教在洛杉矶的姚晨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这个我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所提供的这个第一手目击的一个情况？香港整个综合周六周日的这个情况，你认为是不是有升级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就是提到说，明天国务办可能也会有一些重要的宣示哦。那么你怎么看警方现在对香港这个强力执法的情况？甚至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特别在香港的情况被问到的时候提到说要大家去看驻军法，解放军是不是有可能会出手干预呢？姚晨先生。
香港的问题呢，我一直比较关注，从2014年的这个战争到现在应该是在逐步的升级。香港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两种制度啊无法融为一体的问题。香港人享受过真正的这个自由、民主和法治，当然没有办法接受中共的独裁统治。从反送中到现在的这个真普选，甚至要求独立，200万人上街，香港人的看上去呢，香港人的这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决心是坚定的，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不可调和。至于如何发展下去，是不是会有军队到香港来镇压？我认为中共现在不可能派军队过来，因为他们现在不需要派军队，他们有武警，他们有可以派大批的警察以其他的方法来 镇压香港。这个当然中央肯定不会让香港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具体的怎么办呢？现在未知因素很多，我觉得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好的，感谢姚晨先生，
谢谢。
也想知道说台北的来宾怎么看这样的问题，要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最近呢，在台北的这个报纸上呢，就是前两天这个香港的朋友呢，借用了某份报纸的半版的版面呢，这个刊出了一个广告，说要这个保卫台湾，重夺香港。那么其实是感谢台湾的朋友们在这一段时间，在香港陷入比较动荡的时期呢，声援香港。那么我们就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您觉得这份报告就这个广告，那么出来以后，是不是更加的会深化这个台湾跟香港之间联合抗中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在这个中港台三边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请李华秋老师我们分析一下。
是，那么这个广告登出来之后，到目前为止，其实台湾民众知道人并不多，没有太关心。但是呢，讲到这个问题啊，我特别要在过去，我在十几年前我在中华港澳自由协会服务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香港市化的一个现象。那时候我把它叫做去英国化、淡国际化、建中国化、享民主化。那么这十几年过去了，对照从2014年这个占中运动一直到现在来讲的话，特别是6月6号到7月23、28号这几天一个多月的这个时段来看，我认为香港有两个现象：想民主化越来越深化；第二个，因为这过去一个多月的这个运动不断的升华，所以我感觉有一点运动生活化。这两个现象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社会运动变成是生活上的一个感觉上没有动一下，好像不行，好像有个事情没有做。假定是这样，那么恐怕香港的这一个问题啊，就不是反民主化的问题了，就可能是从社会运动酝酿成政治运动，最后变成军事的这个动作的可能性是高的。那么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广告所隐含的台港之间的问题是，对中国北京来讲，他会认为有可能是台港联动的这个问题。那么台港联动假定存在或者是继续深化的话，这个问题就大了。那也就是说，台港联动会不会让北京想象的更丰富的这一个现象出来，就变成四毒联动，港独、台独、藏独、疆独。如果是这样做这样的判断，未来有可能形成这样的气候，那么我想北京在最近的这几天，特别是可能这两天国务院有重要的讯息的这个讲话，那么我想这个谈话必然是相当的强烈，也许有人要负责下台都说不定。
是，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的观察，东尼。
好的，我也想直接请教姚晨先生，你怎么看刚才李华秋老师特别提到这个有可能什么台独、港独、藏独这种什么四独联动，是不是现在北京最担心的一个状况？另外也加入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近是有六四屠夫之称的这个李鹏前国务院总理去世了，他的这个时候往生对于香港的局势您认为有没有影响？因为大家很多人对于他当年处理六四的手法都有一些跟香港现在的这个局势做一个联想的跟串联的状况，想请您也评论一下，姚晨先生。
我觉得香港人对六四这个事情非常敏感，而且一直以来也是非常重视的。每次六四的活动嘛，香港上街的人、悼念的人是很多的。所以说李鹏的这个死亡呢，应该在香港是有一些反应的，但是呢，他和现在的香港的这些运动呢，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礼拜六在元朗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香港的民众戏谑的要说这个要举办这个设殿悼念李鹏的这个情况，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在这个时候来在香港悼念李鹏，难免会给大家一些跟当年89年发生的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个联想。那不晓得您怎么看呢，姚晨先生？
当然， 这个李鹏这个死亡呢，这个网上传的很多，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庆祝，也有人觉得李鹏死的不是时候，也死得太早，什么或者死得太晚，因为呢没有经受过这个审判。我觉得呢，这个香港这方面呢，打出一些标语呢，也是比较有对现在的形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还不是主要的影响。香港的问题现在与李鹏死好像关系不是太大。
好的，感谢姚晨先生的分析。然后再切回这个台湾的情况，我想很快再请教这个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哦，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台湾方面也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尤其是对可能台湾明年举行的总统大选或许有影响哦。所以现在这个香港周末情势升高之后，我就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就特别说，他对目前这个警方强力镇压引起的对立感到强烈忧心，也特别把这个情况跟台湾做个连结，认为说希望今日台湾享有的民主自由，有一天香港也能够享受。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香港的情势对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联动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香港的这个情势啊，那么从六月份到现在一个多月的发展看起来，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台湾的这个选举，特别是过去的这个太阳花的那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的这个抗争事件，乃至于在那一年的选举国民党大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台湾的这个选举的激化对香港的这一个百姓啊，对于民主的这一个向往，以及对自由人权的这个追求啊，都有一种刺激性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整个香港的情势来看的话，刚才特别提到说，香港的这个警力的这一个来进入来维护，我们要很清楚的来讲，香港的警力只有40,000多人。那么这40,000多人的话，近期以来啊，最严重的一次的这一个对立的话，有100,000+人这一个上街头。那么假定这100,000+人上街头产生重大像北京电信的这一种暴乱或者是暴动来看的话，那么我相信这40,000多警力是维护不了的。因此呢，在这种状况之下，香港的情势来讲的话，我个人其实非常的忧虑。那么我也在节目呢，借这个节目来呼吁北京，香港人啊，现在在想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民主，特别是对双普选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来讲，我认为啊，他当然担心，如果有一天香港走上民主，可能会担心引起了这个骨牌效应，其他的省份也要求。可是呢，我认为呢，香港的这一个整体的情势，以及香港人对民主的追求，对自由、对人权的这一个追求，以及香港的这一个媒体的这一个透明化，远远都比中国大陆的其他的省份呢都要来得更公开、更透明。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危险的阶段。那么这个危险的阶段，如果要来解决的话，不外是软硬两手。软的话，就借这个事，那么有一个更具体的这一个说明，告诉香港人香港的民主有没有可能。硬的话，那当然就采取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激化的这一个警力甚至于军力的这个介入。我想在这种软硬两手的这一种态势当中呢，未来的香港的情势我是不乐观。
好了，究竟软硬两手北京要如何抉择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的评论啊。我们的网友阮伟成他表示，香港人真的很有胆量，开放社会的人平时不关心政治，但一旦愤怒了，爆发的力量是非常强劲的。还有一位李王，这位网友他说，香港加油，但是不能够闹太大，如果冲突发生太多的话，中共会扭曲事实说香港是暴民而进行武力镇压，一定要注意分寸，保护自己。最后，请两位来宾简单跟我们今天这个讨论香港的部分做个简单的总结。究竟接下来香港情势会怎么样的发展？究竟情势会升高，或者说会不会有这个刚刚提到这个警力甚至是军力的介入啊？北京究竟软硬两手如何抉择？想先请姚晨先生跟我们进行简单的一个香港的总结。姚晨先生，
香港事情发生到现在呢，这个是中共是最为顾忌的。刚才的这个李华秋先生讲过了，这个 它好像是一个将来是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的事情。所以中共肯定是想把它这个镇压下去，但是呢，他不可能，他也不敢派军队过来，像当年六四那样的。但是他有很多的其他方法。现在香港40000警察，其实是根本就不够的。从现在看呢，有很多的解放军，甚至包很多的这个武警或者内地的警察进来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40000人他对付不了几百万人，所以下一步，我觉得香港还会继续流血。
好的，感谢姚晨先生分析。香港的下一步会继续流血吗？是不是会更危险？也请李华秋老师很简单跟我们做个总结。李华秋老师，
诚实啊是最好的政策。我呼吁北京呢，要坦诚、诚实的来正视香港老百姓所想的是什么。我相信北京观察香港22年回归之后，应该也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呢就不愿意做，越不愿意做，香港越激化越危险。
好的，感谢李华秋。